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7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在香港，四名被控杀害28岁吴德仪、蔡天凤的被告在星期一早上出庭应讯。较早前，香港警方在郊外的一栋村屋里面发现了蔡天凤部分被肢解的尸体。当局在星期日表示，三名疑犯包括蔡天凤的前夫邝广杰、邝广杰的弟弟邝广志和他们的父亲邝球，他们被控杀害蔡天凤、蔡天凤的前岳母李瑞香面临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受害人失踪多日之后，警方在雪柜里面发现了一名妇女的断腿以及蔡天凤的身份证、信用卡和房屋中的其他物品。调查人员证实，在香港大埔龙尾村一栋三层村屋里面的其中两个煲里面的一个发现了一个人头和肋骨。据说蔡天凤就是在当地被屠杀的。死者蔡天凤最近曾经登上时尚杂志的数字封面版上。蔡天凤在星期二失踪之后被杀的消息一直占据着香港每日报章的版面。负责调查这宗案件的香港警司钟亚伦表示，蔡天凤同前夫及其家人之间涉及几千万港元的财务纠纷，并指有人对蔡天凤处理财务资产的方式感到不满。日本政府宣布从这个星期三3月1号起放宽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新冠病毒检测措施。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星期一2月27号在记者会上说，卫生当局将不会再要求所有从中国入境的旅客接受落地检测的规定，他们仍然需要出示登机之前测试呈阴性的检测结果。上个礼拜，南韩亦都宣布从3月1号起不再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抵达口岸之后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并根据情况发展决定在3月10号之后是不是继续要求他们在出发之前进行病毒检测，并在抵达之后填写检疫的信息。日本和南韩的官员在解释政策调整时说，同年初相比，来自中国的旅客中被检测到新冠病毒的比例大幅度下降，为当局放宽新冠隔离措施提供了依据。去年12月份，中国突然停止实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清零政策，并让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三年来首次出国旅行成为可能。但是南韩、日本等很多的国家都表示，中国当局未有充分分享疫情信息。据意大利当局说，一艘挤满移民的木船星期日天光之前在意大利海岸撞上礁石并且解体，救援工作在星期一继续进行。该船的三大块残骸最终落在了斯特卡托迪夫特罗镇附近的海滩上，碎裂的蓝色木头好像火柴棍一样散落在沙滩上。这艘船在风浪汹涌的海面上与礁石相撞，救援人员找到近60具的尸体，还有几十人仍然失踪。联合国难民及移民机构的官员都担心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100人，因为有生还者说，这艘船从土耳其出发的时候再有多达200名乘客。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表示，至少有80个人被发现生还，其中部分人在卡拉布里亚沿着爱奥尼亚海的海岸线附近海滩生存下来。该机构的一艘船救起了两名体温过低的男子，并找到一名男童的尸体。据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在其他生还者指认其中一名男人是偷盗蛇头之后，这名男人被当局拘留审问。在下令俄军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普京辩称与西方就乌克兰战争的对抗是事关俄罗斯及俄罗斯人民生存之战，而且他被迫要考虑到北约组织的核能力。路透社星期日2月26号报道说，普京自下令入侵乌克兰以来，越来越将这场战争描述为俄罗斯历史上的成败时刻，并辩称他相信俄罗斯及其人民的未来处于危险境地。普京在俄罗斯官方电视台星期日播放的一个星期三所录制的采访中说，他们西方有一个目标，解体前苏联及其主要部分俄罗斯联邦。不约组织和西方国家反驳普京类似的叙事讲法，表示他们目标是要帮助乌克兰保卫自己，抗击一场毫无任何挑衅的攻击。 普京讲大话，称西方国际希望分割俄罗斯，然后控制呢一个全球最大嘅原材料生产国。佢话一步将导致好多俄罗斯国民毁灭，包括作为主要民族嘅俄罗斯人。普京称西方毁灭俄罗斯民族嘅计划已经写好，尽管佢未有具体指出写喺边一度。美国强烈否认希望摧毁俄罗斯。拜登总统曾经警告俄罗斯与北约的冲突可能会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并讲过普京不应该继续掌权。普京称美国和欧洲向乌克兰提供的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军事援助，就表明俄罗斯现在直接与北约对峙。在中国仍然将计划生育限制在三胎之际，四川省这个月开始允许包括未婚者随意生育的新鼓励措施，这个显示出当局希望刺激新生育高峰的急迫性。中国人口自1960年以来去年首次下跌，不过这个措施遭遇一轮公众的质疑、讥讽和辩论。当局试图扭转人口下降趋势问题上急于求成的心态，以及一些急就章的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甚至为中国社会带来新的道德挑战。美国纽约时报星期日2月26号报道，除四川省引发争议的生育政策之外，其他一些城市的官员还敦促大学生捐献精子，帮助刺激人口增长，并且还有扩大医保，涵盖不孕症治疗，包括体外受精等。越来越多的城市宣布向捐精者进行补偿。昆明一间医院这个月就宣布向身高1.65米以上的捐精者支付4500元，约660美元。纽约时报报道说，曾经是有违人性的中国一胎化政策产物的很多年轻成年人对政府的鼓励政策进行抵制。中国是全球养育小孩子最昂贵的国家之一，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类似的鼓励措施没有解决他们在供养年迈父母、承担子女昂贵的教育、住房和医疗开支等问题上应有焦虑和负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中在东南亚大打云端战，专家说企业重压，中国企业恐怕会遇到北京经济的胁迫。另外亦都会讲到俄乌战争一周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七国集团视像峰会。专家认为岸田文雄展现支持乌克兰的态度，来到说服七国集团国家共同遏止中国在东亚可能会侵略的行动，藉此提醒中国。而中国外交部发表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声明，该声明呼吁停火止战，启动和谈，表明反对单边制裁。分析人士说，声明带有明显的亲俄罗斯的色彩。不过我们首先来看看美国增加在台湾驻军跨越北京红线。专家说，只有大胆行动才能够打乱到习近平的计算。在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计划扩大在台湾驻军的人数，来到协助台湾训练之后，有美国众议员说，美国正在全力阻压台海发生冲突，增加在台湾驻军就是协助台湾增强自我防卫能力的一部分努力。不过这种做法是否跨越了中国红线，引起一些辩论的。有军事专家甚至认为，美军应该在台湾建立一个至少有1500人的军事存在，因为只有大胆的行动才能够打乱习近平的计算，并动摇他的信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华尔街日报星期四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独家报道说，美国计划大幅扩大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将驻军人数从一年前的大约30人增加到100到200人，其中包括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这个将会是几十年来美国对台湾部署军队最大的一次，双方正是紧密合作以抗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報道還提到，美國密歇根州的國民警衛隊亦都在密歇根州訓練一批台灣的部隊，包括在密歇根州北部的格雷林營舉行多國的演習。正當美國致力於提供台北他們所需要的自衛能力，而不只是挑釁北京之際，這個更大的部隊將會擴大一個五角大樓非常不願意公開的訓練項目。 不过报道亦都话，喺美台两地扩大嘅训练，亦都系美国协助一个紧密伙伴应对嚟自中国可能侵略嘅一部分做法。星期四，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喺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关于呢篇报道嘅内容，同埋美国呢个时候作呢个决定嘅理由嘅时候话，关于呢个决定嘅任何具体数字要去问美国国防部，不过佢可以说明美国对台湾嘅政策。他说美国对于是与台湾防务关系的支持仍然依据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呈现的威胁来到调整，亦都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一致，这个是并没有改变。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有助于保持台湾海峡和地区内的和平稳定。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米奇谢里尔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亦都是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竞争特设委员会成员。星期四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早餐桥节目上都被问到了美国增加在台驻军的问题。他说他认为大家现在见到的是美国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承诺和决心，这个是见到现在正在发生的全球事件之后，现在没有什么比我们确保台湾有工具，台湾有工具来到保护并且防卫他们自己更加重要的事。他认为这个就是大家现在见到的这个演习，你们见到的这个的训练。对于他是否会担忧台海冲突不可避免，海军退役的谢里尔议员说，他绝对不会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说他认为现在他们正在是采取一切可能的作为来到避免那个冲突发生，他们阻止那个冲突的一部分的做法。不要搞错，就是要确保乌克兰人赢得这一场与俄罗斯的战争，因为中国正在观望。如果俄罗斯能够侵略并且取得那个领土，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性，取得那个国家，一个民主国家而没有承受严厉的后果，那对中国将会是某种的信号。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高级主任易思安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的时候说，由于台湾的战略重要性，美国政府应该是多加考虑的是显著扩大在台湾的军事的存在，设立一个目的在于训练、咨询和联系。他说是至少有1500人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好处。话船舰的访问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和上太星，从华盛顿派高级的领导人代表团到台湾等做法，都是额外的低成本高影响力的可行选项。易思安说，只有大胆的行动才可能打乱习近平的计算并且动摇他的信心。兰德公司政治科学家郭宏坤亦都认为，美国扩大在台军事存在是增加美国训练台湾部队的一系列的机会之一。而且《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提到，目前密歇根州的国民警卫队亦都是美国训练台湾军队。一些专家最近都发表过文章，都谈到美国在训练波罗的海和乌克兰军队的经验对台湾的应用。最近才接任兰德公司新成立的胡定吾台湾政策倡议主任一职的郭宏坤，在接受美国之音的电邮采访的时候说，类似的项目在协助乌克兰士兵应对与俄罗斯的战斗当中是非常有效。话台湾亦都有各种做法来到加强智慧，例如建立前后连贯的领土防卫计划，加强训练制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在美国支持下寻求途径来到与其他国家的军方接触和协调等。不过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台湾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必须对一个一致性的战略凝聚共识，比目前更严肃地看待中国的威胁。他说，台湾正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他是需要明确的领导力来到产生、汇聚、组织和部署他们在防卫上所需要的资源。郭宏坤亦都是担心美国在台湾增派军队的做法有一定的风险。他提出他的疑问，说北京或者会认为在台湾有外国驻军是一个开启战端的红线，清楚的是他们能够接受在那里有一些美国军人，不过到底会引起他们的报复的门槛是什么呢？不过对于中国所称的红线，具有中共攻台大解密和最后的斗争、中共全球战略大揭秘等书的易思安，他是认为美国不应该是给予他太多的信用，因为红线的设计只是为了令到中国更加容易征服台湾。华盛顿能够做的最差的事情就是给予北京的红线过多的信用，这样是没有国际法的基础，而且一直以来他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台湾越来越强脆弱、更加容易征服而设计。易思安认为，要保护自己国家的重大利益，美国领导人必须要挫败中国政府。他说台湾的未来或者还有疑问，不过他的沦陷无疑是美国绝对不能够允许发生的事情。 台海安全研析中心主任梅福卿亦都在接受美国之音的短讯采访的时候说，过去几年来一直都有学者专家建议美国政府扩大在台湾的军事训练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当年的军事顾问机制。他说恢复美国在台湾的军事顾问机制，不单止可以落实训练，并且较能确保美军所导入的务实创新做法在国军的体制与文化环境下得以延续。根据维基百科，所谓的军事顾问机制是指美军在1950年代在台湾成立的驻台军事援助顾问团，亦都是美国与中华民国仲有邦交的时候，美国以军事顾问性质正式派驻于台湾的军事组织。不过在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之后，这个机制都是1979年3月是终止运作。对美台军事关系有深入研究的梅福卿说，此前美军赴台训练的对象几乎都是特战单位或者精锐部队，好像陆战队或者蛙人等，一来可以低调执行，二来所需要的美军的教官人数都不多，好符合美国政府之前战略模糊政策的需要。但现在要派去台湾协助训练的美军人数要增加到多至四倍，显然是协训的对象与领域项目等都是扩展至较多的部队，而且还可能不单止再限于地面部队。梅福卿说，派到台湾的美军其中可能会有相当数量是美国国民警卫队的人员。他亦透露，目前有几个州的国民警卫队正是评估如何与台湾合作协训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华尔街日报》所提的密歇根州。他还说，报道所讲的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训练基地格雷林营占地600平方公里，各种的设施完善，可以提供国军部队在台湾现在已经很难有的优良训练场地。另一方面，台湾中央社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台湾陆军第542旅和第333旅联合兵种营今年下半年将首次以营级的规模到美国交流，而以往台湾的海军陆战队陆军特种作战指挥部的官兵到美国交流都是以排级或者最多连级的层次，因此现在首次是将以营级规模到美国，深具意义。不过台湾陆军司令部只是说，涉外交流依规划办理，对相关细节是不会评论。对此报道说，由于台湾国际环境特殊，台美军事训练交流因为考虑消息外流可能造成变化，多数是由美方主动是官方透露，台湾方面从不证实这类的议题。蔡英文总统曾经在去年10月接受美国 CNN 电视专访的时候透露美军在台湾协训国军，不过国防部长邱国正只是说双方只有军事交流的范畴。虽然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关系，但双方关系紧密，美国都是台湾最重要的武器供应者，官方往来一直都是彼此默契下以低调方式进行，但近来这种做法似乎有微妙的变化。最近美台在接近华盛顿的美国在台协会总部举行国安高层会谈，消息在事前曝光，美台官员进出会谈地点的画面亦都被一些媒体系捕捉到。台湾外交部部长吴超燮、总统府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甚至一些都没有像过往的避讳，反而面对镜头微笑挥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透过《金融时报》事前的独家报道来到操作这次美台特别管道会谈的官涉，或者是有意为之。前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政治组组长赵宜翔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美方让部分会谈的安排公开，变相是让外界了解这类做法其实已经是行之多年，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来到反对的。目前亦都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常驻研究员的赵宜翔说，这次美台国安高层会谈对台湾来讲有三个重大的进展，包括会谈地点是在美国在台协会的总部，是属于大华府地区，会谈的公开性是事先让媒体得知会谈的时间、地点和性质和举行的时间点。但是除了希望将美台交流正常化之外，没多久之前才在台湾选举当中当选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的赵宜翔认为，美方让这个会谈曝光还有另外一个用意，他说这个目的也是希望理念相近的国家可以与台湾进行一些交流和合作，他觉得美国这样的做法也确实会有一些鼓励的效果，他相信其他国家看到这样都会是觉得说，如果美国可以，那他应该也可以，如果更多国家可以共同来到关注台湾的国防和安全，他相信这个对区域都是有帮助。在军事交流的部分，梅福卿亦都认为美军计划扩大在台湾驻军的消息在这个时候经由媒体曝光，美方也可能有他的考虑。 如果美方希望藉这个是强化对中国的阻吓，那这类的作为亦就 是有需要某种程度的曝光。星期四，曾任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约翰·博尔顿在电视频道的节目当中受访的时候，亦都对拜登总统决定增加美国在台湾驻军的做法是表示赞许，认为这个是一件正确的事。不过他说美国可以做得更多。他说他会将两艘美国海军船只驻防在高雄，这个就是台湾的一个大港，对让中国知道他们将在那里训练并且协助台湾防范任何中国可能的攻击。博尔顿说这样做的目标不是要赢得中国发起的战争，他们的目标是要阻压中国这样做。博尔顿亦都认为中国正在观察美国在俄乌战争当中的做法，以判断美国是不是真的会提供乌克兰充足的武器来到自卫。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美台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星期四在每月例行记者会上，对于拜登政府官员近日关于中国是否侵略台湾的讲法，包括中情局局长说中方已经为解放军2027年攻台做好准备，但是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官员在国会听证会上面说确信2030年前中国不会对台湾有重大的侵犯。美国空军参谋长亦都说不认为中国入侵台湾迫在眉睫等是作出回应。谭克飞说美方的讲法自相矛盾，但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接近台湾问题不容任何外来的干涉，无论美方讲什么都改变不到中国统一的进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2月24号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中国立场声明，该声明呼吁停火止战，启动和谈，表明反对单边制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声明带有明显的亲俄罗斯色彩，这个不是一份和平方案，更加似是中国为了普京免于失败在度揾退路。据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中国的这项声明包括了12条的，涉及到主权、停火、和谈、重建等多项的内容。声明除了提出一些原则之外，并没有任何具体建议。此外，如同中国官方一年来的立场，声明未有对俄罗斯作出任何的谴责，而是强调俄罗斯的安全要得到关注。声明未提到俄罗斯撤军，未提到战争赔偿和惩罚战犯，亦都未提要怎样去确保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更加似是为了保存俄罗斯的战果，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去找一个避免失败的出路方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俄问题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他说首先这个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平计划，细节很少，非常模糊，我认为他的目标是要将俄罗斯从这一场入侵中拯救出来，为俄罗斯去找一条出路。中国可能预见不到俄罗斯的成功，但他们也不希望俄罗斯失败，因此他们希望达成某一种的停火协议，令到俄罗斯坚守他的领土，令到普京看起来并不似一个失败者，这样的结果将会增加中国的影响力，并为中国希望在亚洲发生的事情树立了良好的先例。罗兹曼认为一个真正的和平方案应该包括对领土归属以及停火之后的下一步安排的。和平计划的第一个方面就是领土的划分，土地的归属，那些领土归哪一方呢？那些归另一方呢？这个不是承认乌克兰主权的和平计划，它是对顿巴斯或者是克里米亚的归属未有规定，亦都没有对俄罗斯声称它所拥有的乌克兰东部四个地区作出说明。它对领土非常不明确，这个是和平计划的第一个要素。计划的第二部分是你怎样去处理停火呢？停火是前进的一种手段，但是声明对停火之后的下一步要怎样做亦都没有一个讲法。一旦达成停火，俄罗斯就有机会锁定他已经收获的一切，并为下一阶段的战争做准备。他阻挡了乌克兰的势头，阻止了各个大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行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高级政治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科亦都有同样的担忧。他在2月24号在推特上写到，任何只有停火的和平计划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分界线和对乌克兰领土的继续占领都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冻结战争、锁定乌克兰失败以及对乌克兰进行种族灭绝的下一个阶段作好准备。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成员、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则认为，中国在声明中反对核战和攻击核电站，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中国的立场文件亦都令人感到脱离现实，非常虚伪。他呼吁解决人道危机，而莫斯科作为乌克兰的侵略者和占领者，轰炸平民区，北京在战前和乌克兰关系密切，但他只提供了大约3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总括来说，他对寻求结束战争略有积极意义，但鉴于北京与俄罗斯稳固的经济联系，未有迹象表明中国准备发挥巨大影响力来到激励俄罗斯结束战争或者是从乌克兰撤军的。曼宁认为，如果中国真是严肃对待协议，至少就应该提供和谈的基础，但中国的声明并没有这样做。不过普林斯顿的罗兹曼认为，文件还是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个就是中国希望在乌克兰战争中发挥作用，特别是要推动不可分割安全的概念。中国认为北约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网络威胁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根据中国外交部2月21号公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不可分割的安全所指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安全不应以损害其他国家安全为代价。在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声明中，中国也都这样写到的，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够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地区安全不能够以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团来的保障，各个国家的合理安全利益和关注都应该得到重视和妥善去解决。罗兹曼担心中国未来可能会采取更多行动支持普京，并表示自己是根据这一份和平方案做的。罗兹曼认为，中国这样做可能也是向南南国家这样表示，在俄乌战争中中国并非袖手旁观。与中国官方传媒所说的劝和方案备受期待不同，中国立场文件一出来就受到各方的质疑，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国在这一场战争中是中立的。欧亚集团全球宏观地缘政治高级分析师阿里韦恩在写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俄罗斯发动了这一场侵略战争，只要中国深化与俄罗斯的关系，他就很难表现得好像一个所谓的中立的仲裁者。在中国推出和平方案的两日前，2月2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普京会晤时表示，中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考验，成熟坚韧，稳如泰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暗示中国不是一个可信的中立者，他星期五在爱沙尼亚说，这些原则要放在具体的背景下去看的，这个背景就是中国已经在入侵之前就和俄罗斯签署了双边友好无上限的协议，已经选择了站在俄罗斯的那一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五也表示，中国未有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作出谴责，因此并没有什么的信誉可言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五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和平方案时，他说，我的反应就是战争根据第一点就可以停止了，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乌克兰未有攻击过俄罗斯，北约未有攻击俄罗斯，美国也都没有攻击俄罗斯，因为普京选择的一场战争。他说，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并撤回军队，战争明天就会结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24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发表讲话时表示，事实是普京一人挑起了战争，他一个人亦都能够结束这一场战争。他未有直接点名中国，但他表示安理会成员不应陷入呼吁双方停止战斗或以和平名义呼吁其他国家停止支持乌克兰的虚假对等。 他说奥利会成员不应该在支持俄罗斯的同时去呼吁和平的。就在中方立场书发布的前一日，联合国大会第十一届紧急特别会议以141票赞成、7票反对、32票弃权的结果压倒性通过一项无约束力的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从乌克兰撤军。中国第四度在联合国大会上投了弃权票。该决议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重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从乌克兰撤军、停止敌对行动以及停止袭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决议案亦都要求强调进行公平独立的调查和起诉，追究战争责任。2月22日，美国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推出和平方案并不是在度寻求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最短的距离就是中国停止向普京的战争机器提供金融和政治的支持。中国政府一宣称自己在俄乌战争上保持中立，但是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与俄罗斯的贸易成为了俄罗斯的生命线。中国与俄罗斯的整体贸易在2022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900亿美元，比同期增长了30%。另有貿易數據顯示，中國與土耳其和一些蘇聯前加盟共和國都已經向俄羅斯提供大量可供民用或軍用的產品，包括原材料、智能手機、車輛和電腦芯片。美國政府官員還表示擔心中國可能向莫斯科提供致命武器，進一步幫助俄羅斯入侵。雖然目前尚無明確證據表明中國向俄羅斯提供武器和彈藥，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最近警告中國可能正在准备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届满一周年之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七国集团视像峰会。专家认为岸田文雄展现支持乌克兰的态度，来到说服七国集团国家共同遏止中国在东亚可能的侵略行动，亦都藉此提醒中国日本的安保理念与核心价值不会有所退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今年的七国集团国家领导人实体峰会将会在五月在广岛举行。日本是2023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和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岸田文雄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届满一周年的2月24日主持是七国集团的视讯峰会，并且邀请泽连斯基与会。七国集团一次的举行峰会的目的就是确认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对俄罗斯持续的制裁方面展现七国集团的团结和一致。岸田2月20日在日本智库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第四届东京全球对话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日本正面临严峻的安全保障环境，看到以武力试图片面改变现状的现实，对于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唯有强烈的危机感。一般认为岸田除了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之外，提到东亚就是剑指中国。岸田当日宣布日本将向乌克兰提供一笔55亿美元的新援助。在2月20日的论坛上，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亦都强调，新兴国家试图以武力、经济力片面改变现状，使到国际秩序受到挑战，被视为是在度影射中国对世界的经济安全保障造成的问题。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失姆以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话，日本在俄乌战争的议题上是将中国因素放在第一考虑，因为日本比美国更加害怕中国会逐渐主导整个亚洲，进而主导日本。他说在过去五年里面，日本终于清醒过来，非常之重视中共对日本造成巨大的威胁，特别是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侵略，令到日本意识到战争很可能就在眼前。柳森武认为，虽然从去年11月开始日中逐渐展开高层级的对话，但是都是做 show 的性质，只是避免紧张情绪升高，因为中共并未改变侵略性的本质，而日本亦都深知这一点。其实两国心里面都知道随时有可能开战，由于日本和中国都是不会让步， 岸田为了不被中国逐渐是企上主导的地位，必须不断地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日本对于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坚决反对的立场，并且持续支持乌克兰，令到七国集团国家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日本的冲突当中亦都支持日本。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岸田对此所采取的应对的基调就是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
这一年来，日本所有的包括外交、包括国防的作为，都是针对中国企图以武力片面在东亚改变现状的预防措施。
谢文生对美国之音话：这一年来，日本所有的包括外交、包括国防的作为，都在针对中国企图以武力片面在东亚改变现状的预防的措施。去年日本就很快地加入七国集团对俄罗斯的制裁，亦都是因为考虑到未来如果这种侵略行为发生在亚洲，日本要有立场要求七国集团国家比照办理。只要对岸田来讲，现在最烦恼的是日本身为今年的七国集团的东道主，但他却是目前唯一还未现身在基辅的领导人。这个令他在七国集团今年的主要的议题，亦就是在乌俄战争上面的发言和主张上会变得没有太大的说服力。谢文生指出，日本很快地就加入对俄罗斯制裁的行动，林方正亦都对此表示，考虑到将来如果发生在亚洲，他们今日如果未能够配合，将来亦都没有立场要让七国集团国家比照办理，就是直接是指出让日本最担心的是中国的威胁。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岸田在这个时期是不断重申所谓的国际法、国际秩序，亦都多次表明支持乌克兰，其实亦都在这里提醒中国，虽然过去一两个月日中双边努力营造适合会谈的友好的气氛，但是在相关的安全议题上，日本仍然是没有松懈。
对日本而言，他积极展现出支持乌克兰的一个态势，那一方面是确保日本的整体的国际地位，确保后续日本在 G7 会议当中的一些底气。
詹长威话，对日本来讲，他们积极展现支持出是乌克兰的态势，一方面是确保日本的整体的国际地位，确保后续日本在七国集团会议当中的底气，同时都呼应日本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是逃避不到责任。当然两方面也都在提醒中国，虽然在经济层面上日中双边都有进一步的期待和沟通和合作，但是在安全和核心价值的层面上面，日本是很难或者是它根本是不会退让。岸田文雄2月20号表示，目前日本周边的安全保障环境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遭遇有国家试图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北韩的核武和飞弹行动更加频繁等的问题，是战后最严峻而且是最复杂的状况。因此去年年底，日本制定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决定大幅改变安保政策。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认为，日本的新版安保战略文件明载中国的动向，是对于国际秩序是空前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不是好像很多人所猜测的日本受到美国的压力所为，而日本内部对于中国的威胁行径感到巨大压力之后的决定。
安倍晋三长期塑造以这个价值为核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呢，逐渐开始发酵。
詹长威话，安倍晋三长期塑造的以价值为核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逐渐是开始发酵，对于不遵守国际法、国际秩序的行径，尤其是身处第一线遭受较大安全冲击的国家，逐渐会选择比较强硬的响应的作为，因此日本直接点名中国是空前的战略挑战者。日本不断透过战略沟通和对内对外强化中国威胁的感受，在国际上得到相当充分的回归，相对都确保了域外国家逐渐重视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整体来讲长期对日本是相对有利的。日本关系专家谢文生表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看到乌克兰挺过全世界都认为会迅速是战败的预测之后，就对日本国民提出建言，指出俄乌战争比全世界面临武力威胁的国家最大的启示，就是唯有展现出愿意保卫自己的国家，才能够获得盟友的支持，使到安保战略的改变得以顺利进行。
日本战后最大的防卫战略的改变，整体上在国内来讲几乎没有受到很大的挑战，而由于乌俄战争的影响，日本国安战略毅然的朝向自立自主大转向。
谢文生说，日本战后最大的防卫战略的改变，整体上在国内来讲是几乎没有受很大的挑战。 由于俄乌战争的影响，日本国安战略毅然地是朝向自主自立大转向，不单止获得美国的大力肯定，亦都令到美日同盟对印太地区的稳定有了更大的实力，可以令到中国必须进行谨慎的评估。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柳瑟武认为，日本在安保战略的改变令到日本在国际间赢得相当高程度的尊重。他说，过去几十年来，日本就好像提款机一样，在全球事务上不断地以金援支持，但是在武力上只能够以最低限度是提供防卫性的协助。再加上日本的国安只能够靠美国，过去日本在国际间并未受到太多重视，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根本不将日本放在眼里面，但这些都因为日本自己的决定而改变。刘世武说，日本的新的安保战略令到全世界都知道，拥有并且能够依法动用强而有力的军队有几咁重要，这个不止令到中俄必须正视日本的态度，亦都令到印太地区的国家期待日本能够是协助他们抵抗中国的威胁。柳森武认为，美国和七国集团等西方国家现在更加愿意维护日本与印太地区的安全，这个亦都将会是迫使中国必须至少在外交手法上做一些改变。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2月18号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时候，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会面。林方正在会谈的时候重申，希望中国在已确立的国际规则之下对国际社会作出正面的贡献，同时针对乌克兰的局势亦都强烈要求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的态度作出因应。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表示，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中国一开始展现中俄合作的态度，指责西方才是发动战争的元凶，但是当西方国家纷纷展开对俄制裁，战略响应又越来越强烈之后，中国就担心如果被划入与俄罗斯的邪恶阵营，因为这个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塑造国际道德的制高点是相当不利，更会是让中国的疫后经济复苏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有一点骑虎难下，那这也是共产威权国家必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现在中国一方面要确保中俄关系的稳固，二方面要在乌俄议题上取得新的一个道德制高点，来吸引更多中南美国家或者是非洲国家这些开发中国家的一个支持。
詹长威说，他认为现阶段中国有一些骑虎难下，这个也是共产威权国家必然遇到的问题。现在中国一方面要确保中俄关系稳固，第二方面就要在俄乌的议题上是取得新的道德制高点，来到吸引更多中南美洲或者是非洲等开发中国家的支持。三方面必须回头巩固中日关系，作为对美关系的替代管控的路线。所以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前，中国是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强硬态度是不至于有太大的调整，但对于日本的操作就会稍微趋向缓和而犀利。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柳森武说，中国亦都在观察七国集团的各国的反应，如果七国集团的国家在支持乌克兰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团结，并且对俄罗斯和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北京就会展现更加通融的外交态度。如果中国发现是七国集团国家的弱点，好像是成员国有迟而不决的现象，或者是国内产生混乱，中国就会维持对西方国家的强硬态度。因为中国自己认为已经处于一场与西方世界的长期的抗战当中，只是在战术上有所调整。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中国受到美国的科技制裁和新冠肺炎之下几乎锁国的政策影响，再加上习近平采取国进民退的措施，令到中国在经济的增长上是陷入极大困境，亦都迫使战狼外交必须先暂时放下。因此对于日本去年安保三文书的修订内容，中国亦都只能够象征性地表达意见。
现在中国对日本二战历史问题的情绪勒索几乎已经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是日本整天到处跟大家说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
谢文生说，现在中国对日本的二战历史问题的情绪勒索已经几乎是不起作用，反而日本现在是成日都跟大家讲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然后不时是提到尖阁群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台湾东海，中国称为东中国海，南海即是中国称为南中国海，香港维吾尔，令到中国不满，但是又必须跟日本妥协。谢文生说，日本近期面对中国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就是应该主张的就要表达出来， 中國為咗離間美日同盟，係希望喺印太地區揾到突破口，亦都只能夠喺心中不滿。以上係美國之音地記者向寧喺台北報導。
接住落嚟睇一睇香港中大校友評議會通過不信任主席，副主席即時宣布散會離場，引起混亂嘅情況㗎。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上個禮拜六召開周年大會，早前被取消常委參選資格的中大校友孫浩然在周年大會提出不信任常委會主席楊于銘，獲得超過三分之二出席校友投票贊成。不過副主席張福英即時以會議秩序問題為理由宣布散會，多名現屆常委隨即離場並引發混亂。孫浩然批評常委會不負責任，無視大部分出席校友支持不信任常委會主席動議，聯署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檢討章則，而包括他在內的三名被取消常委參選資格的中大校友已經委託律師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報導。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是由全體中大畢業生組成的法定組織，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條例，校友評議會可以從常務委員會當中推選不超過三名成員出任中大校董，而校友評議會主席如果符合指定條件，可以自動當選為代表校友評議會的中大校董。中大校友評議會上個星期六，即是2月25日舉行周年會員大會，議程包括選出兩名選任常委和兩名保任常委，其中三名參選人包括孫浩然、謝偉樂和梁日希2月初接獲通知被取消，即是 DQ 參選資格。他們三個人隨後發聲明表示，常委會未有交代 DQ 他們參選資格的理據，批評是黑箱作業，違反程序公義，要求常委會盡快以公開透明的方式回應，並且會尋求在周年會員大會解釋章則。被取消常委参选资格的中大校友孙浩然上个星期六在周年大会提出不信任常委会主席杨于铭，并且获得超过三分之二出席校友投票赞成。不过副主席张福英即时以会议秩序问题为理由宣布散会，多名现届常委随即离场，支持不信任动议的校友大为不满，场面一度混乱。有常委呼召中大保安人员清场，至少两名保安人员到场，以摄录机拍摄在场人士，并且声称会报警处理。有校友举起张贴在会场的不准摄影告示，遮挡保安人员的镜头，双方一度僵持，其后保安人员离场，留下大约100名校友继续讨论。另外，中大校友冯家强和另一名校友早前向中大校友评议会动议在周年会员大会讨论检讨中大校董会规模和组成，不过被校友评议会常委会拒绝纳入议程。孙浩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有校友质疑冯家强的动议被消失，他随即提出不信任常委会主席杨于铭的议案，并且获得超过三分之二出席校友投票赞成。他批评副主席张福英即时以会议秩序问题为理由宣布散会，拒绝处理不信任常委会主席的动议。
因为见好多校友都是质疑，即系常委会越权去到筛选唔同嘅校友提出嘅议案啦，拒绝俾校友个公平讨论嘅机会啦，亦都拒绝处理我哋嘅议案啦。咁啊，见有呢样嘢咧，咁我都同意咗呢个不信任主席议啦，因为佢拒绝我哋讨论啦。咁但系一处理完不信任主席议之后咧，咁接任嘅张福京咧就直接因为佢觉得即系佢就直接系喺一个正常嘅会议嘅情况下咧，就直接就宣布话散会定止休会啦。咁亦都從而係佢都即刻係叫曬所有嘅秘書處職員啦去走啦，同埋就叫保安組入嚟係諗住係夾硬拖走啲校友啦。咁啊，呢個咁暴力嘅情況，我哋係覺得係非常之嘅憤慨。
孙浩然表示，留在会场讨论的校友，联署要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跟进这次周年会员大会的混乱情况，包括检讨中大校友评议会的章则，同埋追究常委会的失职同埋滥权的行为，并且会联络学校管理层处理。
我哋後續都仍然要睇究竟佢哋嘅常委會會打算點樣處理原本我哋議程要處理嘅嘢啦，包括佢哋提出嘅收章同埋佢哋 DQ 候選人嘅事件都係未處理到嘅，咁我哋都要睇佢哋有咩反應。咁另外我哋亦都會係去到聯絡大學嘅管理層啦，包括校董會啦，或者係其他嘅包括負責處理校友事務嘅副校長同埋校長段崇智啦，我哋係會要求係佢哋係去到表個態，或者睇下究竟喺大學校園內發生嘅事，同埋因為校友評議會都是中大一個法定的機構，我們作為一個這麼重要的機構，是容許一件這樣違反程序公義 的事發生，是非常之不妥當的。而大學的管理層雖然一般不會介入校友評議會的事務，但是也都應該要看看有什麼可以能夠協助到校友，廣大的校友25萬的校友在合法行使他們的權利。
记者问及今次常委会副主席张福英腰斩周年会员大会，并且要求保安人员进场，会不会担心校方有后续行动？孙浩然表示，他在中大就读多年，都未见过同类的情况。他认为校方应该跟进保安组侵犯校友评议会的运作。
希望校方会可以能够确切跟进呢一件事啦，因为佢哋嘅保安组系明显侵犯紧校友评议会嘅运作咯。而佢哋去到 appoint 嘅呢一个校友事务处嘅职员都拒绝合作啦，喺一个会议合法进行嘅时候拒绝提供任何支援啦，包括熄咪啦等等嘅事。咁啊，呢一啲嘅情况咧，显示校方本身系好唔中立地，亦都系有佢哋，亦都系有一啲既定嘅 agenda 咧，系去到想去到操控啲校友喺度，即係例如而家佢覺得呢班校友唔合作啦，佢哋決定趕走呢班校友。我諗或者更甚，你提出呢個問題好，我哋都未有時間去到睇到，就係其實佢叫保安組嚟趕啲校友走，或者報警拖啲校友離開呢個校園，其實呢件事係非常之過分嘅，即係其實中大係意圖用保安夾走啲校友，呢個係一個好過分嘅情況嚟嘅。我都讀過中大咁多年，都未試過見過呢個情況出現。
孙浩然又表示，他和另外两位被取消中大校友评议会常委参选资格的校友谢伟乐和梁日希已经委托律师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他认为最重要是寻求选举的程序公义。
程序公義的問題，同埋一個選舉最緊要是公平，同埋呢個係每一個校應該有的參選權同埋備選權，呢個係我相信中大咁多年對佢哋教育都應該有教到呢一啲嘅嘢。咁啊，如果佢可以能夠篩選，佢用唔同嘅到而家都冇俾一個正式嘅理由，我哋點解要係去到拒絕我哋參選啦？亦都援引唔到任何權力授予佢咁做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嘅就係佢其實我哋都曾經揭發過佢同某啲嘅參選人咧係有特別嘅聯繫啦，呢個大灣區校會嘅聯繫啦。咁我哋能夠見到就係佢係有極大嘅一個叫做私相授受嘅之嫌咧嘅一個嫌疑咧，係去到拒絕唔合佢心意嘅人去到參選。咁而件事都係好明顯，我哋就唔合佢嘅心意啦。咁所以佢哋亦都係用咗一切方法阻止我哋去評議啦，阻止我哋去參選啦，阻止我哋將來阻止我哋出席呢個會議。
同樣被 DQ 中大校友評議會常委參選資格的校友謝偉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協助他們申請司法覆核的律師團隊正是研究一些以往被取消資格的案例，據他記憶是未試過在候選階段就被 DQ， 他們三個人應該是首例。对于在候选阶段就被取消参选常委的资格和周年会员大会被腰斩，谢伟乐表示反映中大校友评议会现届常委不按章则处事，也都反映校友评议会整个制度需要改进。三名立法会议员包括自由党的张宇仁、民建联的刘国芬和工联会的邓家彪去年12月提出私人草案，希望修改中大校董会的组成方式，建议提高中大校外校董人数的比例和提高校长任命的门槛。重组校董会受到中大校友关注，校友冯家强和另一名校友向中大校友评议会动议在上个星期六的周年会员大会讨论检讨中大校董会规模和组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为了阻止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的能力，美国以及他的伙伴去年对俄罗斯的军工复合企业实施了严厉的新制裁，并且收紧了自俄罗斯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之后实施的制裁。俄罗斯失去了操作最尖端武器系统所需要的关键元件，於是開始尋找其他辦法獲得他們。2月1日，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根據14024號行政命令，對支持俄羅斯軍工複合企業躲避制裁的全球網絡相關的世界各地的22個個人以及實體實施了制裁。這個網絡的負責人是俄羅斯塞浦路斯的軍火商齊門科夫，这个网络成员为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以及是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等俄罗斯军工复合企业采购材料，并且支持它重要部分。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之前已经制裁了这两家的实体，齐门科夫以及他的儿子乔纳坦·齐门科夫和众多个人以及实体合作，促成俄罗斯对第三国政府销售防务产品，并且得以帮助资助这个的网络。齐门科夫以及乔纳坦·齐门科夫因为经营或者是曾经经营俄罗斯联邦经济的防务以及相关材料领域，而根据14024号的行政命令受到制裁。乔纳坦·齐门科夫向伊戈尔·齐门科夫提供了材料支持。受制裁的还有新加坡的齐门科夫网络空壳公司、亚洲贸易建筑有限公司以及他的董事以及首席运营官布拉茨，以及布拉茨拥有的公司塞浦路斯军方商沃尔福维奇的东主，以及董事和齐门科夫网络六家其他公司的注册东主，因此亦都受到制裁。根据14024号行政命令受到制裁的还有斯坦尼斯拉夫·沃尔福维奇，以及埃利尔·沃尔福维奇、波里索维奇、皮夫拉克斯，以及他的儿子吉拉德·皮夫拉克斯、伊戈尔·潘涅琴科，以及他的两家公司。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沃利阿德耶莫表示，俄罗斯疯狂地试图利用代理人来规避美国的制裁，表明制裁使到俄罗斯的军工复合体重新供应的普京的战争机器难度以及代价更高。针对代理人制裁，是财政部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联盟已经采取并且将会继续采取的众多步骤之一，以加强对俄罗斯国防部门以及他的捐助者和他的支持者的制裁执法。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